一二三，
到台湾，
台湾有个阿里山。
大家好，我是浩兰，
我是元庆，欢迎收听第14集的
善男信女。今天的开头跟我们今天要聊主题完全没关系。
没有错，可是没关系啦，没有关系的话也 OK 啊。
对，因为其实说实话，录到第14集真的江郎才尽。
对，我们今天主要是我们两个没有录音，只是我们会看电视，然后你就听我们的看电视就好了。
欸，元庆，我一直有一件事情很好奇，就我们也认识了十几年，
十一年，
哇，十一年，我好像一直没有跟你聊过彼此的第一印象，对不对？
好像没有。
我认识的元庆这十一年来，他真的是整个人转变非常多。
哦，
我当年看到他那个时候在孤岭街小剧场，是吧？第一次见面。
对。
然后他演了一个，那时候他大二大三，
要升大三，
反正他那个时候很嫩，然后就是刚出道的一个那个就是菜比巴的一个小迪亚这样。
剧场第一出戏。
对，但那出戏就是大获好评，廖元庆从此以后就是怎么样，步步登天啊，如日中天啊。他
在等你在说什么？你还好？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啊，总而言之，那个时候元庆很瘦，就是那种高高瘦瘦的那种小男孩。我觉得那个时候在你身上感觉不到任何的男人的气，
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留胡子。
那个时候就是整个脸看起来很干净、很稚嫩啊。那后来这几年，不知道他人生发生什么事，越长越脏。
那些风花雪月就别再聊了。
而且那个时候元庆都会戴一个大眼镜。
对，我那时候还没有戴隐形眼镜。
对，他那个时候整个人的形象就很像那种很爱念书的那种斯文的男生。
其实就是一个屁孩感啦，可是又不是那种就是骑车手打开的那种屁孩。
不是，他就是那种
小男孩。
小男孩，就是你不会觉得他是个男人，然后会觉得他越长大会越 C， 就没想到越来越 man。 但因为元庆他的五官的长相是那种圆圆的，什么东西都圆圆的，眼睛也圆圆的，鼻子也圆圆的，然后脸也圆圆的，
嘴巴大大这样，五官感觉都很厚重，
就是感觉你是那种五官加起来就是亲和力十足的那种，所以就是廖元庆他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孩子。
没有，但长大之后发现个性还是，
对，他有就是比如说大家听众可能也有听到，他研究所时期就乱发脾气啊，比如说我摸了一下，好心就要摸他一下脸，把脸上东西挥掉就被他骂之类的，
好心给我都已经，
对啊。
好，可是我当时应该讲说，我觉得人的长相真的会因为后天以及你，
所以你没有要告诉我你对我的第一印象。
有，我有，我也要告诉你我的第一印象。
我刚刚又有一种好心好滤镜的感觉。
没有，但是我自己要先有一个小小的，
哦，有一个小小的开头。
对，
okay,
我觉得这是有差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有很多人会说，30岁之前的长相是你父母给的。
因为30岁之后，你有经济能力了，你可以去整容。
一方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说，那是你的做人处事啊，还有你的心地善不善良，相由心生嘛。第一次遇见浩兰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其实是看他的一个他的毕业制作。
哦，这么久以前？
对，我第一次啊，第一次看
到。天哪，你那时候高中生吧？
高中生算，哦，对，高中生。然后那时候去看了那个北大那一出戏，然后我就觉得，因为那随着剧情的演。那要怎么讲剧情的演？
总而言之，我那个角色就是一个所有角色都在谈论的一个人，但是他到了最后戏的半个小时才会出现。
对，然后我从中间就开始一直等，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演这样的角色？一出来，完全的就是符合我心中所想的那个角色的样子、长相、姿态、说话，然后就非常的记忆深刻。这样，然后反正后来那个时候就是刚刚那个梁浩然讲那个我演的那出戏，然后他当中有个演员也是那出戏的演员。
对，是我大学同学。
对，然后我就说我很喜欢那一出戏，然后也跟他说我觉得那个演那个角色的女生长得很漂亮，我很想认识她。
哦，原来有这一段。
对，然后他就说他会来看戏这样，然后反正那一天就我知道那一天他有来看戏，然后我就你知道整装这样出发，
整装再出发，带着兰花草。
一出去的时候他那一天是短发，然后穿着牛仔背心， 就是站在，因为他在跟别人聊天，一出去我们两个就四目相接这样。可是我们是一开始先有在线上说啊，我很喜欢你什么的。他说那我也很期待看你的戏这样
啊。对对对对对，有这一段想起来了。
对，一见面就说你就是元庆吗？我说你就是那个利巴吉夫人吗？就他在戏里面的名字。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认识。但前面讲那么多，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因为像刚刚浩然有讲说，我有一直在转变嘛，但我觉得浩然一样高冷，一样漂亮，只是他近年。开始他的五官开始有很多的柔的线条跑出来。
对，因为我的五官其实长得很锐利，然后、哦、真的我跟廖元庆的脸完全是两码子事。刚刚都有说嘛，他都圆圆的，我所有东西都尖尖的、嗯、我长的就是那种古代最最最那种罪大恶极那种坏人脸，
就是只要 你如果讲柯博，你就会想到他的脸这样。
没错，我呢凤眼，嗯，鹰钩鼻，嗯，嘴唇薄，双颊凹，下巴尖，
哇，好刻薄！
我应该去当刻薄馆馆长啊！我觉得我的脸啊，那整个五官看起来，真的，我从小到大，嗯，大概从小学开始就会有男生跟我说你长得好像巫婆，然后、
啊、好过分，
然后那种第一印象对我，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他一定很难搞，他一定很容易就是很有距离感、哦，一定很容易生气，一定个性很差，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一直笑笑的，不然大家会第一印象就会直接分类成个性差的人。嗯、可是因为我又不是个性差的人，我常常觉得在成长路上觉得。超级冤枉，
只是因为长相的关系而已、啊、
对，我小时候就一直想说面相学真的有准吗？
其实我发现面相其实跟手相一样，它是会改变的。
对
对，然后那我会觉得你的开始变得柔性线条，也就是可能经历后天的，比方说一些经历啊也好，你可能本来的五官是面相学讲的、嗯、可能是真的是比方说性格差或什么包包的长相。
刚刚庆女是不是有在偷骂我？
我说如果是以那个面相学来讲的话嘛，对，但是因为那些柔性线条的关系，让这些东西变成是另外一个解释了。
你说三十岁之后，就是我可能前面三十年积的一些福报、嗯、然后他在我三十岁之后，我就会渐渐的越长越柔和，因为这是我前面三十年积来的福德。
我是这样觉得。
也是，我之前也有听过有个说法是说，比较不容易变老的人心地比较好。
哇，那是之前演那个谁啊，那个凤凰，那个是那个女人
潘迎紫，
潘迎紫，那她个性已经是大善人，都不老哎、欸。
对，但这个前提应该是在于没有用医美的情况下啦。
你在说什么？
不是，因为现在医美很发达呀、啊，你其实要打个肉毒或者是做一些那种拉提，其实你有一些些钱，你就做得到，你就可以。
其实是吧、
啊？或者是你想要改变一下你眼睛的弧度或者鼻子的样子，那个现在你就是有钱都做得到。
而且如果你比方说你刚刚说你两颊凹陷的话，其实打个玻尿酸
或打那种童颜针啊什么，其实我都做过功课，但
吓我一跳，我说 我都做过了，但我一样凹陷。
没有啦，我都有做功课，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过了三十五岁之后，其实会对医美这些蛮好奇的啦。我之前就是有做了很多，尤其去那个之前华灯初上在红的时候，那个与时光逆行凤凰电波，哦，真的是烧的大家心都痒痒的。那元庆，你在刚认识，就是刚交一个朋友的时候，嗯、喂、
欸、
喂，
又到了通灵之术了吗？
是你。刚刚交一个朋友，
刚结识一个朋友，
刚认识一个朋友的时候啊，
对对对，
你、嗯、就是有没有会特别留意对方哪个点？
一定是 BB 点。
问完，就是你刚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你会比较在意这个人的什么样的特别注意的留意的点是什么？
我有变欸，我小时候会看头发。
不跟秃头做朋友吗？
不是，我觉得因为我好像你自己注重什么事情，你看别人你就会看别人那个地方
哦。但比如说我换一个方法问，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判断你跟这个人会不会合，他跟你的频率有没有相近，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人值不值得之后再继续交往做朋友。
嗯，我觉得当然很多时候是比方说我讲的话跟这人有没有对不对频，这个是用那个一般个性或是相处方式。但如果是面相的话，我很注重这个人的眼睛，就这个人的眼睛，因为有一些面相学他会有说眼睛近或眼睛远这种。
哦，
你知道吗？近或远，但是我很怕一种眼睛，但是我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
是，
只是我从小我也很怕眼睛很吊的人。
这不就是我吗？
没有，可是你没有，你并没有那么的吊。可是 我所讲的吊是，它已经是有点像
你说花木兰吊啊，
已经有点像花木兰，甚至有点是头发绑太紧的那一种。
哦、那舞蹈班有一大半女生的头发都绑那么紧。
可是我说的是天生啊。
哦，
我小时候会怕那种眼睛的人。
可是那个很超模哎、欸，那个长得很时髦哎、欸，那种东方面孔的那种。
那我会觉得。可能就是我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我觉得面相很容易就会有先入为主。
对，这就是我从小一直吃的亏，因为面相他们就会一直告诉你，比如说凤眼个性比较犀利啊，鹰钩鼻怎么样，城府比较深、嗯，然后嘴唇薄的话，就说很容易口出恶言什么。
我也很怕嘴唇薄的，小时候
怎么会？我也是嘴唇薄啊，我化妆都还要化厚哎、欸。
可是因为嘴唇薄，可能我这也跟我感情也没有很顺有关系，因为我的美嘎太多了。可那个美嘎又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而是有一个点如果不对了，我就会很不舒服。比方说嘴唇薄
啊，嘴唇薄是怎么样？是不会舒服，是不是？我是说在
做亲嘴的时候啊，还是什么的，还是说
对一些其他的一些
口红胶的时候？
对对对，口红胶。
我可这个就是一个从小到大先入为主的观念，但我现在长大了，我并不会因为他的五官怎么样而就去取决于我对这个人要不要熟。
对啊，你居然是这种外貌协会，还好我认识你的时候我们都是成年的大人了，不然我小时候肯定被你排挤。
但我觉得面相学还是有它的根据在，
因为我相信它应该算是一种统计学啦，
是
那统计出来可能在古代是那样吧、嗯、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蛮值得，如果有机会我会蛮想要研究面相的，因为我觉得在我身上发生太多面相的不公不义的事，所以我非常想要理解。
脸上你这边是有个痣？
我脸上痣很多，我是天生很容易长痣的人。
不是有个面相说脸上痣不好，只有三颗是好的？
哎、欸，可是这个我也很存疑，因为我就是那种晒不黑的人，可是我就会一直长痣长斑、嗯、就是你知道脸上的痣不是淫荡就是贱吗？不然就是什么贪吃什么的。可是
有三颗突然不是淫荡就是贱，那如果有冠状的人的脸上，那不是大淫荡大贱货吗？
那你就是大淫贱造师啊！
但是好，可是有人说这个痣是什么部位啊？
人中，
人中好像有三颗痣，它是代表龙珠的意思，
是吗？这个我就没有研究，可是我刚好人中这边有一些痣。
对，可是如果好像就说什么只有身体的痣是好的、我背后有一大颗痣，
那会不会是胎记不是痣啊？
因为还有长毛。我爸的是长在下巴这边，
智慧猫。
然后我妈还说：“哦，幸好那个痣长在背上。”可是我那个背长是福禄寿的禄
哦，真的哦。可是你真的就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带着福气下来的孩子。
但我要讲，就是刚后来有讲说我的脸就是圆圆圆圆圆圆嘛，
它什么都圆圆的。
嗯，但是你看我的鼻子是那种鼻翼肥厚的，
嗯嗯，
然后嘴唇厚，而且我的耳垂是大的。
你就是那种。面相里面那种好命脸，有钱人脸，
有钱人脸。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都觉得这些还没有到非常准。
谁叫你要做剧场？
哎，真抱歉。还有，你看我的手掌也是厚的。
对对对，说手如果天生厚的啊，也是有钱人命好的人。
还有一个是我肚脐很深，
这个
肚脐很深的，肚脐很深的代表
我林可口袋很深哎、欸，
不是没有一样的意思，就是他肚脐很代表可以装钱。
你装装看，
我只能装到4个50而已，还没有办法装很多。
很厉害，我大概只能2个1块吧，
好浅。但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心理作用。
嗯，
我就觉得好、啊、太好了，我至少是有这些先天条件的。
但我觉得如果不算是那种很直观的觉得什么叫做有钱，什么叫做富有这件事的话、嗯、我觉得所有的一切在你身上也都蛮合理。因为其实我觉得元庆，我一直都觉得你是命很好的那种那种小孩子，也不是小孩子，反正就朋友。因为你算是贵人运也都很好，然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因为在剧场赚的本来就有限，可是你的工作一直源源不断，然后你其实也不算真的缺钱，你没有饿到嘛。 对不对？你还是住的好吃的也不错，然后也有娱乐活动，
是
啊，
是啊，
所以我觉得以你选择了一个这么不赚钱的行业来说，我觉得你算是过得很不错的了。
我也觉得，因为是这样，我有看那个资料上写，最不是很红的《简少年》。
对对对，《简少年》很红哎、欸，我其实也蛮想认识这位朋友的，因为我们呢就是渔夫天团，但他就是真正的风水命理专家。
对，然后他有说，就是比方说，因为大家会说好命好命好命，那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可是他很多时候其实是他有讲到福德，
福德宫紫微斗数有个福德宫，
就是一个人的精气神嘛，你
对对，
精
神状况。
他其实面对于事情也好，或者是别人跟你讲话，别人跟你相处，那自然就会舒服。
对，气场，你自己气场好，然后比较乐观的话，你吸收到的东西跟你心里的一些转念都会比较正向。
对，然后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些条件的关系，而让你觉得 OK 自己舒服，做事起来很顺，这些东西它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好像是好命，好像东西就会很顺的一种契机啊。
对啊，
所以好像没有。太我觉得啦，就到现在的观点好像就是很多时候是你怎么样看待你所做的事情，还有你自己的，
就比起所谓的面向这些事情，
是，
对。所以像我刚刚最一开始问你，就是你一开始交朋友比较在意的点，或者是怎么样判断适不适合继续交朋友这个，像我自己，我其实就比较是在意对方的行动或者是举止，然后我自己就特别喜欢跟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最好是约在饭局。因为我觉得吃饭很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尤其是一起吃饭，很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
还有教养。
对，还有教养。那我自己在吃饭的时候，我自己妹妹嘎嘎也很多，所以我大概就可以在吃饭的过程中，比如说吃盒菜，那个人有没有用公筷，或者他会不会先让别人吃，或者会不会主动帮陌生人倒茶，或者是这种贴心的小举动，或是有人需要卫生纸，他有没有发现这种。如果以上都让我觉得整个吃饭过程，这个新朋友其实很贴心，跟有礼貌，我就会觉得他是适合继续能够长久交往的对象。但要是吃饭的时候就一直感觉吃饭习惯很不好，或什么，或是一直求关注，有些人在饭局就一直求关注，就会觉得那不需要。所以像我的话反而面相还好，但我会比较注重就是行为举止。
但我后来发现很多时候这些东西真的都是取决于家教。
对啊，是啊，可是个性应该也有差啦，因为你说同一个家庭里生养出来的小孩其实也会差蛮多的。
哦，对啦，也会差蛮多。
对啊，
有一些饭局或者是特别是比方说喝酒的场合，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讲话或是他对待别人的方式他真的不懂，你知道，比方说他真的不懂需要找什么东西，他可能就是这样看着，因为他觉得不关他的事，可他也没有觉得恶意，不想管。
对啊，可是就我来说，我就觉得他就是比较利己主义的人，那我就会尽量觉得哦，不一定要成为很私密的朋友，
保留多一点点这样。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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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手相你会看吗？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原来你是个断章。手相我比较没有概念，可是因为小时候大家都还是会知道什么生命线、恋爱线，还有一条什么
感情、智慧、生命。
哦，感情、智慧、生命。小时候有玩过一个，就是跟暧昧的男生，然后因为男左女右嘛，就会说你把左手伸出来，然后就会用我的右手去碰他的左手，然后看我们的感情线有没有连在一起。如果连在一起的话，据说就是天作之合。
可是不是一定都会连在一起
吗？对，我后来有发其实都会连在一起，
所以这是个自欺欺人的游戏，其实根本都会连在一起，
因为在暧昧啊。大家真的可以学起来这招，就会因为你跟暧昧对象一起做这件事情，又可以小小的肢体碰触，然后又可以再更进一步的你们的感情又可以升温。
我 发现我的手相有变。
手相？
对，
手相我真的比较没有注意，可是我的是越长大纹路 越多越复杂。
因为像我以前是没有这一条的，我现在在给那个善男看我的手相，就是我以前他也只有这样短短的。
你那个位置哪里？爱情跟智慧中间吗？
没有，多一条。对，
哦，
然后他也有变长的迹象。
那你有查那条是什么吗？
没有。
那你聊这个要干嘛？
但是因为我从小就也是真的很喜欢看手相，因为像比方说什么感情一直连到食指的这一块，代表你是会有婚姻的。
我有可是有点淡。
对，然后感情线很多锁链，代表你的情感
会有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比如是 如果简单来讲，就是你会有很多的感情上的危机啊，或等等之类的。
我知道的是，智慧线跟生命线中间如果有一条线，就是那条线叫事业线。
对，
那你如果胸部往里面挤，往中间挤
的话，
也会有事业线。
那个是真正让你赚钱的事业线。
对啊，首相这个真的赚不了钱，你要挤一下，然后拍照上传，才有这个事业线才有用。
哎，那你的事业线有变大吗？
我的事业线其实有越来越长耶，
我也是耶，
而且越来越深，小时候没有那么深，然后我是不知道几年前有人在那边看就说，哎，你事业什么其实算有基础啊，你的事业线已经出来了，然后我就发现它越来越长，可能因为我有搓手吧。
你说每天拿刀一样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这样？
没有，就是越搓越长啊，就
好哟
好哟好哟，
又讲到什么其他东西了，
讨厌啦。
但我的感情不是感情线，我的事业线也有变，它本来是一条，但它现在变成是这样散的。
哇，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是不是有一集应该要找一个手相专家来帮我们看看手？
怎么不在这一集就这样子？不在这一集就找？
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大的资金啊。因为如果真的要找一个专家来的话，我们可能要就是要有一些诚意这样。
那你了解断掌吗？到底什么是断掌？
小时候有那个吗？就是
断掌新娘，
对，就会说什么断掌的女生会。打人会打死人啊，克夫什么的。可是其实那个都是很旧时代的想法，因为其实断掌，哎，大家知道断掌长怎样吧？就是感情线跟智慧线合成一条线，然后在你的手掌上是直接横横的
划
过去的一条线，
你的那个的。
断掌其实，他其实在所谓的手相来说，他只是判断说这个有断掌的人，他的个性会比较有魄力，然后比较容易对于一件事情专注，然后如果再偏执一点的话，就是就会变得很专制，然后没有商量空间，自主意识太强。其实男生女生有断掌的话，都是说是会有这个个性的，可是在古时候，女生有这个个性就会。有偏见嘛，因为男人才是出去闯荡要去开创的人，
对啊，
女人对女人的期待都只是你们在家里就是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好就好，不要有太多意见。可是断掌的人他没有办法，他天生个性就是想要开创，然后想有魄力这件事情。
难怪以前男生别人都说男生断掌会有很什么一定当老板，
对，然后说女生断掌会克夫
，
其实就是因为古时候对于女性的想法跟观念的问题。因为你看，如果女性太强势的话，那个克夫其实不是真的克，但是男生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给我啰嗦，对不对？
为什么要给我啰嗦？这个语法是台语的语法，好啊，啰嗦。
因为其实如果你好好使用这个人的个性的话，他可以成为你的贤内助、得力助手啊。
基本上就无论面相或是手相，他所代表的事情，他还是跟回归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了。
对，你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个你身边人的个性，然后为你正在做的或为你的家庭加分嘛？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本来就要有一种这种应退进退，应对进退的
应退进退，恰恰你在恰恰。
哎，我前三步啊，
后
三
步来，我 driver。自己好闲话家常，好棒哦！
所以其实断掌这些东西都是迷思啦。然后又就是古时候对于女生的一些偏见，很多很多命理上面那种说什么你的命格克夫什么的，其实都是那种古时候的观念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克夫的命局。因为像我的那个紫微斗数里，我的夫妻宫也被说克夫，然后其实后来我又遇到一个紫微斗数老师，也是跟我说没有，你就是比较有主见的女生。那古时候就是会觉得这种
说法是不同这样子，
其实就是与时俱进啊，观念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有断掌的女生千万不要难过，你是那种女战士款的，加油加油！
有断掌男生，你也不要以为你就是老板的命哦。如果你很烂暖，你还是一样没办法哦。
终究还是要那个自己要努力。
哎，那你喜欢什么样面向的男生呢、啊？如果你比方说不一定指男生啦、啊，你看对象，
如果我喜欢的人哦，
对啊，
我想了一下，我历代交往的对象好像
历代，你说从宋朝开始。
对啊，魏晋南北朝内侍有一个没有，就是我交往过的这些对象来说，好像大部分都算是偏斯文的，只有一个是比较 man 款的。可是比较 man 款的那个我到现在就是有点想不通。那比如说我看韩剧，或者是 我看那种偶像明星，我其实会比较喜欢一眼就觉得帅帅到不行的，其实就是那种
权志龙。
对，权志龙是我的天才，可是权志龙其实有一点点像 T。
没
有，是他的、
啊、
对啦，可是权志龙真的、啊、真的非常帅，对我来讲那种有点邪魅邪魅的，我会有点无法克制的掉进他的圈套里，我会希望他带着我就是 逃亡天下浪迹天涯。
哎、欸，可是那个邪魅邪魅感觉又跟花美男是不同的路，
花美男不行，长得太端正，那种花美男什么雕刻美男 我会很逗懂啊。一方面是我觉得我站在他旁边会有点自卑，长得太漂亮的人站在他旁边很自卑、欸、
可是你自己也是很漂亮的人啊。
可是那种雕刻美男他们更漂亮啊。
那你是哪一种科？
我是篆刻美女。对，我自己其实喜好的话会喜欢有点痞帅痞帅的男生，但是我也喜欢斯文阳光、嗯、就是我不喜欢 man 款啦，我都是喜欢偏白净款的男生。
那我自己还讲到我自己哎、欸、我喜欢的都天差地远，你有发现吗？
我有发现啊。你之前我就是说你是永和料不挑啊。每次在那边跟我说什么给我看照片，说什么最近的暧昧的对象或者交往对象全部都长得不是一个样。后来近几年嗯，我们的料不挑呢有渐渐的缩小范围，他最近都只挑自己跟自己长得像的人。
我朋友跟我讲说哇，那谁谁谁跟你长得真的很像，那谁谁跟你那前男友长得好像，
他
同一款人，
他的这几年的对象都是长得跟他自己很像的人。
哎、欸，但是我必须要讲是我觉得我刚不是你刚刚前面讲说如果交朋友我很怕那种比方眼睛掉掉的然后嘴唇很薄的嘛，现在变成是谈恋爱我会有点怕这种人耶、欸，
可是现在韩系长相很红哎、欸，
但那样的韩系长相我就比较不喜欢，因为我就喜欢比较朴叙俊。
哦，他比较像是我这种有一点点掉，但没有太掉的眼睛。
对，然后不是会很多喜欢什么小狗眼吗？
哦，就你的眼睛啊，还是你的是老狗脸、老狗眼？
就老狗眼。可是又在面相学来讲，那种又的人又是衰命的人。
为什么水汪汪应该是桃花很旺或什么的、啊、
因为像 有一些人真的是眼睛已经垂到真的，
你说眼角垂垂的那一款、啊、
眼角垂垂，因为可是眼角垂垂在我们这个圈子来讲藤木眼，藤木那个是奸诈眼，那个是已经倒三角形在几何图形上了、哦、但我这个是我刚破音是这样子垂垂的眼睛，那个会再有点楚楚可怜的感觉。
对啊，这种桃花不是会很好吗？
No， 桃花好的眼睛其实是要比较 又有点像偏我这种，然后再加上泪沟。
你到底想怎样？你到底想怎样？
但因为有一个算命老师跟我讲说，你要他叫我你要小心。嗯，他说你就是一个天生带桃花的人。
你是啊。
不是，但是他说我的桃花有的时候，因为像有一些人是带正桃花，可是他说我这种人就是什么桃花都来哦、嗯、所以他有的时候烂桃花是会影响到正桃花的。
哦，你的确是耶。
对。
但你现在比较转了一个面向，你现在自己就是众人的烂桃花。
哎、欸，没有啦，没有，现在没
有，
哦、没有
啦，我是为了做效果啦，
做效果啦，
没有啦，
没有，我现在根本连桃花，我现在桃花连根拔起，根本没有桃花。但是我觉得这种眼睛它，它你不看面相学来讲，它好像是给那种没有威胁性的感觉。
狗狗眼就是对啊，我以为是好的、欸，就没想到其实狗狗眼不好、哦。
嗯，在某个面相学来讲，它其实是自己的运势是会有影响的。
啊，我以前小时候一直很羡慕就是狗狗眼的人。我小时候其实对自己的长相真的超级没自信，我就会很羡慕那种天生水汪汪圆圆眼睛的女生，然后鼻子小小尖尖鼻头很可爱那种，然后就是觉得脸圆圆的女生，那种男生直男一看就会喜欢的那种面相的女生，我超级羡慕他们的。
你说 Blackpink 的 Jennie 吗？
对，或者是就是那种陈意涵款啊。哦，廖元庆最喜欢的女明星是陈意涵。
没有，现在是 Jenny 啦、欸、都是这种
款的，都是这种的。对啊，我就很羡慕那种直男一看就觉得超正的那种圈圈的那种脸，他的脸就是那种连我女生看都觉得天哪、啊、太可爱太好看的脸，
楚楚可怜的脸这样子。
小时候真的好羡慕，对自己的脸很自卑，我对于自己的脸一直其实自卑到快三十岁。
但现在不会了吧？
现在我觉得可能因为有一点年纪了，我就觉得现在重要的不是五官，是整个人的气质
以及口袋深不深，开始变得很势利。
但我确实在求学过程以及二十几岁，就是人们正青春漂亮的时候，是对这些很没自信，而且有一些直男也很过分啊，就会看着你，然后对你 judge 很多。
而且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的是，其实青春都也是会影响面相的。
啊，怎么办呢、啊？
因为之前有个地理老，我们以前高中的地理老师，他是会看面相的，
嗯，
他就是，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痘痘很多嘛，他那时候看我，因为每个人就给他看面相，他一看我就说，你先把你痘痘治好。
可是其实
是因为是那
就是漂不漂亮的问题，
是真诚的建议。
对啊，
没有他说，因为是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聊那个居家风水一样，
嗯嗯，
干净其实无论是住家环境，你自己本身的。
对啦，
干净、你的磁场也就干净，
是是是，
别人就会比较想要靠近你，这就是一个定理啊。
可是痘痘肌真的很辛苦，就我跟元庆其实都是痘痘肌，我们都非常知道痘痘肌很辛苦，痘痘肌的朋友我们一起加油，
一定要一起加油哦，
加油
加
油
加油。好了，
那有外貌焦虑的朋友也要加油，就我也非常知道这种外貌焦虑的辛苦，希望大家都加油加油。
嗯，但我也好像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说啊，不要去注重外貌，因为那个什么重要是内心，
太难了。而且
嗯，
老实说会说这些话的人，他们都是一些长得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很帅的人，
应该真的没有外貌焦虑的问题吧。对啊，像我其实就不会特别觉得要去，当然尽量要宽心啦，可是你无可避免在现代社会真的很容易遇到这种外貌焦虑的时刻，但真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宽心，那我也会继续努力。
嗯，但是如果你真的对于这个外貌有什么样的话，你就去
尽力改变，
你就去改变。
对，比如说你觉得你皮肤不好，那就想办法让皮肤变好。
嗯，
那我的原则是不动五官，可是我如果有一些我可以做其他的保养啊或什么可以改变的，我就会努力。
对啊，在这个年代其实根本已经没有在避讳什么，
对啊，这些都
什么的，
嗯，医美嘛，它其实就是医学美容，对，它跟整形是无关的。
所以除了面相之外，节目的最后还是希望告诉大家，做人的态度还有礼貌啊、尊重啊等等这些事情，好像才是最重要的。嗯、
对，一样，我们其实每一集基本上都在讲说心存善念啊，或者是要提升自己的气场什么，这些就会让自己越来越美，整个气场是越来越好的。
没错，
大家要加油！
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好好好，我祝啊，一二三，
加油
加
油
加
油
！OK，
好，节目的最后呢，一样啊，我们要来祝寿啦！
我们这一周的寿星是
农历十一月神明寿星，十一月十一日太乙救苦天尊，圣诞快乐！
一二三。祝你圣诞快乐，
祝你圣诞快乐，
祝你圣诞快乐，祝你圣诞快乐。是的，好，如果喜欢这一集的朋友们呢，也请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并且下载我们的单集哟。
如果听完呢，有什么想要回馈跟我们分享的，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的留言处，或者是任何管道的留言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